那我们有点祷告开始我们今天的聚会哈。主，我们谢谢你，主愿意，主我们知道说，主你在寻找那个对你认真因你的话语而战兢的人，主赐给我们一个对你认真的心，主让我们在这样短短的主日学的时间里面，主我们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主并且让这样的话语可以在我们心里面像一个不坏的种子在我们心里面扎根结实，结出不同的果实来，在不同的时候结出不同的果实来，讨你自己的喜悦，也见证你自己的道。谢谢主，祝福我们这样的聚集，孩子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我们上个礼拜辅导室查经哈，那我这边讲义上讲的是讲道，那讲道是对针对中国大陆那边的需要，不是针对北美这里的需要。当然北美如果有人觉得有需要的话也很好。主要辅导室查经主要的目的的话是说，是我们既然查经了大家在查经的时候，我们不如把我们所知道所了解的看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活出来。好像马太福音13章里面耶稣打的比喻说，这个道好像种子一样，然后撒在地上，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有落在路边的，有落在好土里的，有落在荆棘里的。那我们辅导室查经其实就是把那个心里面那块土把它准备好，准备成一块好土，把荆棘除掉，然后土浅石头地的把石头涂掉，缺土的就添一点土上去哈。其实我们做的工作就是这样一个工作而已啊。那所以上礼拜有讲到说，是传统式的查经讲到很好，那个是那个种子，把那个种子是好的，那个种子是对的，种下来以后，那么我们现在所加的工就是把那个土稍微翻一翻，弄一弄让种子可以结出更多的可以有更多的倍数来，这样子。那关于生命成长，基督徒有一个最大的误区，我们上个礼我把上个礼拜稍微复习一下，因为一般讲起来很多东西很多观念要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要讲了7遍以后人才会脑子里开始有印象哈。一般来说，基督徒在生命成长上一个最大的误区，以为基督徒生命的改变，以为是一个奇迹。所以我们上次有看到那个哥林多书信的经文讲说，旧事已过，若有人在基督里，旧事已过，都变成新了，以为这是个奇迹，这样子一下子就变来的。其实生命成长大部分不是奇迹，而是慢慢慢慢慢慢成长出来的。好，那当然我们有时候会听到有奇迹我本来这个人有这个坏习惯，有那个坏习惯，然后信了神以后，然后突然一下这些坏习惯一下突然就不见了，有这种奇迹。但是大部分其实不是奇迹，而是一个改变。好，那但是问题就是说，人最大的问题，所以我说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喜欢安逸的生活，喜欢安逸的生活。如果现在的环境不好的话，我希望借了祷告，借着我的祷告，借着大家的祷告，然后我这个环境可以突然一下就变好过来。好，那这是人最大的问题。所以有的人跟我讲说，譬如说他跟他的孩子没有好的沟通，然后现在呢他一讲话孩子耳朵都关起来，然后门也摔上，不听，根本就不听父母亲，然后根本没办法沟通。然后呢我就跟这个母亲讲，但我接触大部分都是母亲哈，我就跟母亲讲，那以后要讲什么话只要讲一次就好，顶多讲两次，千万不要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你一直讲的话下次你讲一句他就已经关了。好，然后这个母亲听住了，然后呢不要拼命只是要讲你想要讲的，谈一谈他有兴趣的东西，问问看他好不好，而不是一开口就是功课做完没有，上次考试考得怎么样，不是这些东西。好，然后这个妈妈听进去了，听进去以后呢，然后这个妈妈就说，好，师母，我回去就这样子照着做，回去照着做没有错。但是很不幸的是说，照着做一两个礼拜，然后回来打电话说什么，师母没有用， 我儿子一点都没改。哎，拜托啊，十几年产生的那个问题，然后你期待一两个礼拜就改过来，啊，所以这就是人的问题，一样，一个坏习惯，或是一个不好的关系，我们期待已经十几年的坏关系，我们期待一两个礼拜就把它改过来。那也有些基督徒会有一些坏习惯，哈，比如说坏脾气好了。坏脾气，然后我从现在开始我要学习不发脾气，然后学习不发脾气，请问你要学多久脾气才会真的变好？一辈子。 还没那么惨啊，通常半年一年，然后你就会发觉说有不一样，那然后这个东西 keep 下去，持续下去。那当然一辈子的话是说一辈子要提醒自己，一辈子要提醒自己。好，那所以说人不喜欢改变，因为人改变需要花力气。那所以呢都期待说是，哎，我一不一样马上事情全部都有改转机，关系上也会有转机，然后我自己的生命也会有转机，但是往往不是这样，往往不是这样子。好，所以我经常讲，如果一个二十年三十年养成的坏习惯，你再花二十年三十年的时间去改它，好，那当然像我刚刚讲，其实不需要花二十年三十年，半年一年你就已经可以看到不一样了，然后一两年别人就可以看到不一样了。好，那往往是说是一个东西我越希望现在立刻马上改变，然后我就越 push， 我就越多的压力加上去，然后我越多的压力加上去的时候，结果我的脾气越坏，结果别人感受到我的压力，然后那个关系结果更糟糕。好，所以很多东西顺其自然，改变需要时间，然后所以是一个生命的成长，是一个生命的成长。那我们上个礼拜也有提到马大和玛利亚，一个是外面的活动，一个是里面的心态，其实两个一点都不冲突，一点都不冲突。在耶稣的身上你会发觉说所有的 character， 所有的这些特性全部都在耶稣基督上找得到。耶稣基督忙不忙？请问他忙不忙？非常忙，对吧？忙的甚至 都没时间吃饭，睡觉恐怕有的时候都睡眠恐怕也不多。好，所以有人说他是被鬼附的。耶稣非常忙，但是请问耶稣啊，跟父神的关系怎么样？非常好，非常好。当然有的时候我们说耶稣有的时候他会大家都找他，可是他自己躲起来跟父神在一起。可是我可以跟你讲，耶稣跟父神的关系绝对不是他跟他把众人怎么讲，就是不理众人然后躲起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才跟父神有好关系，绝对不可能。如果那样子的话，我可以跟你讲，耶稣躲的机会不够多，耶稣躲的机会不够多，而是说是耶稣其实任何时间都跟父神有好的关系。劳碌工作跟父神的关系其实不相抵触，只是在我们的生命还不够成熟的时候，我们手脚一忙然后心就乱，然后心一乱然后这神在哪都搞不清楚了。好，那这个也是一个 生命成长，这也是一个生命成长。所以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的时候，看一下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我一直很喜欢这个经文。好，这些都是我们生命成长的方向跟内容。好，新约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他说我耶稣说他自己，好，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好，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我们普通讲到安息，什么叫安息？安息其实照圣经上来讲，安息不是什么事都不做，哎，安息其实什么事不是什么事都不做。好，所以耶稣在这边讲说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那耶稣相当忙，对吧？可是虽然忙，但是他的心里有安息，他的心里有安息。好，所以 所以这是我们成长的方向。那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说是我必须要先知道我跟神的一个，你说是标准也好，或者说是跟神那个完全的丰富，我跟那个神要赐给我完全的丰富当中有 gap， 有一段距离，我才知道我哪里需要成长。如果我不知道神给我的有多丰富的时候，我以为说就这样子，神给我就是这样子，凡事平安然后凡事顺利，如果找不到工作祷告就有工作如果生病祷告病就得医治。如果我认为我知道神所给我的恩典就是这样的话，老实说我的生命不会成长，你说对不对？好，除非我知道神给我的丰富非常丰富，我可以手脚忙碌不停地做，但是我的心里面可以有安息，我不会说因为忙碌心就乱了，然后就开始怨天尤人，然后就开始说怎么这个人不做那个人不做，怎么都叫我一个人做。好，马大不就这样子吗？好，我也不会说是哎呀我不能服侍，我服侍多了不行，我心就乱了，我只能做这个服侍，然后再多给我一个服侍，不能，我不能做哈。所以我以前听到别人讲的时候，我有时候很 shock， 我从来不知道说原来你做了，我原来你家开放礼拜二就不能开放礼拜五，开放礼拜五就不能开放礼拜二。我说还有这种事，我从来不知道。我们家以前一个礼拜可以开放四五天的。好，那当然我不是说你们要这样子做，我不是这个意思哈，只是说是不要以为我要做玛利亚，我必须要做玛利亚，如果我不休息那么多的话，我什么事都没办法做。其实不是，好，其实慢慢生命成长，我可以手脚忙碌，但是我的心安息在主里面，因为我手脚忙碌的时候，我做的是耶稣基督要我做的事。好，这个我们慢慢再来讲哈，再来讲。安息跟工作不抵触。然后我们上礼拜还有讲到说是我们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成长，我们的思想要从无神的思想长成一个有神的思想。好，那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从无神开始的，每一个罪人都是从无神的思想开始的。那在基督里做新造的人，我们上礼拜也看过那个经文哈，我们的每一个心思意念都要归回到耶稣基督里面，然后我的每一个思想都是有神的思想。所以譬如说我们上礼拜举一些例子，如果再举别的例子好，譬如说我的先生或我的孩子他不肯来教会，到某一个节骨眼上他不肯来教会，然后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办？特别是孩子啊，你的孩子如果不肯来教会的话，你会怎么办？很多妈妈就开始威胁利诱，然后就开始说你一定要来教会，你不来教会的话我不给你车子开你不来教会的话，是不是有人敲门啊？不是哈，你不来教会的话，你想要读那个 Ivy League 的名校贵的学校，我告诉你我不给你付学费，你就读那个 Community College， 就开始这样威胁利诱。那威胁利诱当然有的时候会 work 哈，这些东西如果不 work 的话没有人会去做，就是因为会 work 啊。那你的孩子呢想想得失，好吧，来就来，然后请问他来了以后，请问他有好好在听到吗？他会爱神吗？这些东西我们都以为说是，所以我们上礼拜有讲到，当我的思想无神的时候，请问谁就是神？我就是神，所以我必须要用我的方式来这样子做那样子做，让这个事情让这个环境好像看起来，至少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安全，外面看起来表面上看起来很安全，可是里面事实上我们在团契里面聚会，团契里聚会大家都希望怎么样？都希望人多还人少？人多，对不对？人多，然后今天聚会人少的话怎么办？打电话，开始一个个打电话，对不对？然后打电话的时候，然后心里一急，一开口第一句话说什么？你怎么昨天没来？人家也许家里面正在夫妻在那边闹得如火如荼，心里面难过的不得了，然后你一个电话去，你昨天怎么没来？哇，好， 忘掉了神掌权。神掌权，人多人少都有神的美好的旨意。好，重要的是说每一个来的人都有得着，这个最重要。来的人有得着的时候，你放心，他会去带别人来，他会去带别人来。好，如果人不来的话，不是为什么不？哎，不是，我讲错了。对对对，也可以说不是他为什么不来，而是他有什么难处，他有什么难处，我去安慰他，我去理解他，而不是说你怎么昨天没来，哎，下礼拜一定要来哦。好，所以多少多少人都很害怕，很害怕某某人打电话来，一看电话号码，不接不接，否则的话又要抓我去参加聚会，抓我去服侍，服侍也是一样。服侍人越多越怎么讲，大家看起来越好看，哇，我们这么多人同工，然后我们的服侍做得多好。好，神在掌权，神在掌权，我不需要用我的方式来。尤其是你发觉说，当我做神的时候，我顶多只能保持一个表面，我顶多保持一个表面，因为人心不在我掌握里，但是人心在神的掌握里，人心在神的掌握里。好，从无神的观念，从无神的思想成长成有神的思想，从自己掌权成长到神掌权。那讲到神掌权的时候，很多人一讲到神掌权，接下来马上一句话是什么你知道吗？万一万一。好，譬如说我们上礼拜有提到，譬如说十一奉献，我们都说，哎，十一奉献，你看马拉基书，这个是神祝福的管道，它必定会使你家有余，然后赐福给你，上尖下摇的赐福给你。哎，这马拉基书写的。哎，万一没有的话怎么办？啊，万一没有的话，那我们家，搞不好连房贷都付不出了，那怎么行？好，那然后有姐妹。然后到了相当的年纪还没有男朋友的时候，就会在开始想说，在基督徒里找不到，我到非基督徒里去找好了。然后就会有人劝他说，神会有预备，你不要啊、不要找一个非基督徒，信与不信的不可同父一轭。然后姐妹听了，很有道理，很感动，等神的时间到。可是万一要我等到40岁怎么办？然后就是这个万一，就是这个万一啊。那当然我不是说万一不会发生，万一会发生，而且有的时候恐怕还不是只是万一而已，有的恐怕是千一或百一，甚至还有可能是十一都有可能。那是的，有可能这些不顺我心的事情会发生，但是神在掌权，神的恩典够用，我不需要说所有事情必须要落在我的安全范围之内，然后我才觉得说，哎，这个是神的祝福，这样是安全。好，然后接下来其实你发觉说这些东西都有关联，从感觉主导到真理主导。好，感觉主导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我认为安全的，我认为安全，我认为好的。好，那我们认为什么是安全的，什么是好的，也不要早死，对不对？啊，要活到长命百岁，然后这个是有福的。然后呢，还啊，结婚不结婚？请问哪个是有福的？一般来讲，哎，你们结了婚，你们给我这个答案。如果没有结婚的话，结婚好还是不结婚好？
结婚好。
然后你们这些结婚就 depends 了。好，所以没结婚就很生气，你结了婚你可以说 depends。 我的话，对我来说，我们都认为好像有一个比较好。那生病好还是不生病好？
不生病好。
哎，好像大家都说不生病好。我们都好像脑子里都已经有一个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那所以如果没有落在我这个好的范围之内，我的感觉就是什么？不好。好，我的感觉就是不好，然后我就拼命想要去用我的方法来让这件事情落在我认为好的范围之内。好，忘掉了神在掌权，神有恩典。好，所以多少的女孩子到了相当的年纪的时候，然后没有碰到理想的对象，然后他就怎么样？ 有些女孩子她就可以随便嫁了，随便嫁。然后我也听过有什么人在这边，然后跟另外一个人在另外一个国家，然后那个 QQ 啊，那个Facebook 啊，脸书上这边交往交往交往，然后就决定，然后谁飞过来，你飞过来或我飞过去见了一面，然后就决定要结婚了。哦，好，就决定要结婚了。因为他的感觉上觉得说结婚好，不结婚不好，所以任何方式只要能够让我进入我那个认为好的感觉里面就行了。然后等到结了婚以后，过了没多久，发觉不是那么回事儿。啊，从感觉主导到真理主导，啊，真理主导是说，看一下希伯来书，我非常喜欢这个经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他说他是神，他是耶稣基督，哈，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耶稣基督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所以因为神有这么大的全能，所以神可以允许不顺的环境领导，神可以允许不顺的环境领导，不顺的事情发生，因为神有全能的命令。当不顺的事情领导的时候，是的，我的感觉不好，但是并不表示真的不好。好，我们上礼拜有提到感觉的问题，不多讲了，并不表示真的不好。神可以使万事互相效力，好，为要叫谁得益处？爱神的，那个愿意以神的心为心的，不是所有人都得益处的。好，当我坚持要照我的方式来，我坚持要落在我认为好的范围之内的时候，我没有得益处，我会怨神，我会恨神，我会一大堆苦读出来。好，然后成长的步骤，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先看到需要，然后我需要考虑，需要盘算，然后要付代价。我们上个礼拜也有提到，很多事情上你自己回去想一想，好，这些东西真的大家回去思想一下。如果我不思想的话，很多东西是别人的东西，不是我的东西。尽管我听到觉得很好很好很好啊，听唐崇荣讲到，哎，讲得很好很好很好，但是讲得再好，我可以跟你讲是唐崇荣的东西。如果你不把这些东西 integrate 啊，不仔细思想的话，这个东西没有进到你里面去，结果不是你的。好，我需要思想一下，我像我们刚刚讲说，是的，我知道有个 gap， 我愿意啊，怎么讲，就是说进到那个，或者说拿到神给我的丰富，但是看看我们每个人都有限，我的手所抓的有限，我抓了这个抓不了那个。好，我要进到神的丰富里面，我需要放弃什么？好，我们上个礼拜有讲过，其实你发觉说我们要放弃的东西大部分其实是罪，然后小部分即使不是罪的话，看一下约翰一书。好，约翰一书第二章15节到17节，这个都是蛮熟悉的经文。15节到17节，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啊，然后我们普通人讲说：“不要爱世界，要爱神。”好，然后世界，我们普通人一想到世界，都是这边讲的说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好像都是很糟糕的东西。但是我可以跟你讲，其实我们真的放不下的还不是那个糟糕的东西，我们真正放不下的往往是一些看起来还不错的东西。好，譬如说你觉得名声好不好， 明日，挺好的。啊，我要不要为了有好的名誉、好的名声，所以遮掩一些东西？啊，问题出来了，我要不要为了有好的名誉遮掩一些东西？当然，我不是说你要啊，我做了昨天做了坏事，我今天要告诉所有的人，不需要。但是我需不需要遮掩？如果有人问我的话，然后我需不需要找一大堆借口来搪塞，然后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啊，譬如说昨天在家里吵架，然后别人问起来说：“哎，昨天有聚会你怎么没来？”哎，明明是因为在家里吵架，所以没来聚会。昨天，哦。我昨天哦，我忘掉了。等我想起来的时候，哎呀，已经太晚了，已经八点了，太晚了。那当然，我不是说你要跟所有人讲了。那有些人的话，也许不要跟他讲还好一点。但是如果是可以帮助我的人的话，我需不需要遮掩搪塞？好，会我要不要因为怕人家认为我不好，所以我很多东西我全部都遮掩起来，很多东西都遮掩起来。好。其实经常基督徒或者说很多人来说，最大的问题不是不好的事情，而是好的事情。金钱好不好？你觉得金钱好不好？好。工作好不好？好。谁说工作不好的？可是你要不要工作？哎，现在工作挺困难的，多加班，多加班老板才会喜欢，工作表现好这样子才行，然后才不会丢工作。尤其是我跟你讲，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啊，你没办法跟着年轻人拼的，没办法跟他拼这个科技的先进。至少我可以拼什么？我可以拼时间。年轻人贪玩，我就跟他拼时间。科技先进他比我行，我就跟他拼时间，老人脑子就火上去了。好，拼拼拼拼的，礼拜五晚上不能来聚会，礼拜天都不能来聚会，请问值得吗？好，最大问题其实不是坏东西，而是好东西。看一下十七节，好，这边讲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最大的问题是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最大的问题，最难阻我们的，其实不是坏东西，而是暂时的东西。我们紧紧抓住暂时，结果永恒抓不住。因为我很有限，我一天就24个钟头，去掉我要睡觉的时间，只剩下10几个钟头。我紧紧抓住暂时的时候，永恒抓不住了。最近才听到有人跟我讲说，哎，要过什么样的生活？要过这个啊。对不起，我倒要想一想，因为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挺陌生的。早上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这是什么？什么意思？早上皮包水就是吃那个小龙灌汤包，皮包水嘛。晚上水包皮是什么？就是足浴足疗嘛，水包皮嘛，足浴。嗯，对对，泡脚，对，就是水包皮嘛。好，要过这样的生活，哇，好舒服哦，好舒服哦。但是很不幸的是，当我过这样的生活的时候，请问我还有爱父的心吗？这是最大的问题。当然，有的时候如果有机会，有人请我这样子去那么一两次的话，没什么不好。但是如果我这就是我人生的目标和目的的话，哎，麻烦了。去宣教啊，不行，宣教太辛苦了，我没办法晚上水包皮。对，晚上是水包皮，没办法水包皮。服侍太辛苦了，太辛苦，不行啊。结果我紧紧抓住暂时的东西，很多永恒的我抓不住，因为我很有限，连我的心都很有限，我必须要承认，连我们的心就这么小一个心，装的这个装不了那个，而且经常这个跟那个有一点，还有一点抵触的，还会有一点抵触的。好，成长的步骤是的，很多事情想想看，我需要付什么代价？
那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四到四十五节都是我很喜欢的经节，这边有讲到说天国，耶稣打了很多天国的比喻，其中一个比喻有，事实上其中有两个比喻都是把天国比喻成珠宝，天国比喻成珠宝，然后当试货的人，好，所以中国人讲说不怕不是不怕货比货，只怕不是货。好，你碰到那个不是货的人没办法，看到珠宝他也不知道，可是试货的人一看到是珠宝的时候，他怎么样？他说变卖所有的去买这个珠宝，去买这块地。好，那如果我真的知道神国这么好，我如果真的知道那个永恒的生命，那个神要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的丰富有那么好的话，我变卖所有的去换它，去买它。好，那当然我们上礼拜有讲到说有些东西我需要放弃的是我的骄傲，我不放弃骄傲我永远没办法谦卑，不是吗？好，所以要谦卑怎么样？其实谦卑很简单，你只要放下骄傲你自然就谦卑了。好，那很多东西如果我不放下我的自我自以为是的话，我永远没有办法跟别人沟通，因为我都认为我对嘛，啊，怎么没办法跟他沟通？我都对，没办法跟他沟通的话，结果一定是什么？结果是什么？他错嘛，对不对？我对我没办法跟他沟通，那当然是他错嘛。如果我不放下自己的自我为意的话，我可以跟你讲，你没法跟人家沟通，永远都是别人错。我放下我的自以为意，自以为是，我觉得我很有道理，但是我愿意把我这个我认为我有理放下来，然后仔细听听看他讲，站在他的角度上，然后站在他角度上一讲的时候发觉说，哎，他也没错到哪去，只是他的立场跟我的立场不一样而已。有小孩，对不起，我都是经常打这些孩子啊，反正影响我们最大的就是家庭嘛。父母亲认为什么是最好的，然后就叫孩子这样子去做，然后孩子有的孩子就听了，有的孩子就不听啊。然后听的话没问题，哎，这个孩子很乖很懂事很听话啊，甚至这个孩子真聪明，可能妈跟他讲的他就听了。然后那个不听的父母亲的感觉是什么？父母亲的感觉是什么？很生气，然后这个孩子不懂事，这孩子不懂事，但是从来不去理解看说孩子为什么不听。如果不听的话，哦，妈跟你讲这个，那你的看法是什么？啊，多少中国的父母亲会放下自己的有理，然后问一下说，哎，孩子，那你的看法是什么？你的计划是什么？可不可以跟妈讲讲看？啊，然后通常父母亲的反应是什么？我跟你讲，就是这样子，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第一个什么原因？第二个什么原因？第三个什么原因？当然，我们有时候也会跟先生这样讲，我跟你讲这件事情是有道理的，第一个什么理？第二个什么理？第三个什么理？一大堆理。好，可是却不听听看，说，哎，那你觉得我这样不好的话，那你认为怎么样？很少，都拼命坚持自己的道理，所以没办法沟通，没办法沟通。再看讲义第二页的话，成长的拦阻，上我们礼拜也有讲到说，软弱，一个拦阻是软弱。看看你每个人的软弱不一样，你的软弱是什么？有的人软弱是说是会胆怯，会害怕，一碰到难处他就退缩了，他就不往前走了啊。所以在学习沟通的时候啊，像不管是跟谁沟通，跟你的先生、跟你的太太、跟你的孩子、跟你的老板、跟你的员工沟通的时候，你讲你的理啊，讲完了以后，不管他的反应是什么，好，我不要再继续多讲下去。那即使他的反应是不同意，并不表示我讲的东西他没听进去。好，并不表示我讲的东西他没听进去。有些东西也许他需要回去想一下，也许当时他为了他面子的缘故， 如果他听了你的觉得好像很没面子，特别你跟老板讲话啊，跟老板讲说，哎，老板，这个方案我刚看过了一下，可是我觉得，哎，这个挺好的，可是如果这边稍微改一下的话可能会更好。哇，这个做老板的让你来改正他，老板当然没面子，为什么要改这个方案？我早就想过了，你就照着去做，不要多给我主意啊。然后这员工一听什么，哎，算了算了，我以后都不要讲话了，好，要不然员工就很生气。很多东西我讲，我只尽到我该做的。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就讲到，说是啊，最简单一个辅导模式就是看看我可以做什么，好，什么是我的，你说是责任好了，好，那什么是我希望达到的结果，我只负责我可以做的，我的责任这一部分，我所期望达到结果，那个是神的事，那个不干我的事，我不需要为了要达到我的期望，我这边就多做，或者是说这边的期望没有达到，我以后就不做了。我们经常都是在这两个里面，对吧？在这两个极端里面，要不然我就拼命要强调我的理，然后希望能够达到我的希望，好，老板不听，我就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要讲到他听，啊，讲到最后，结果老板火大了，啊，要不然呢，就是我的希望达不到，好，我以后就不讲了，反正他也不会听，所以我就不讲。啊，对孩子也是一样，要不然就拼命讲，拼命讲，拼命讲，一直要讲到他听，否则的话，讲也没用，他不听，算了，不讲了，啊，忘掉了是说，其实我们每个人有我们的责任。那妻子对丈夫也是一样，我只负责讲我认为的道理，好，讲一次顶多讲两次，我每次都说顶多讲两次，拜托千万不要多讲。我有时候听有些姐妹讲话，我都觉得说，哎呦，怎么可能会关系会好，他先生怎么可能会听他的，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然后还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上来讲这件事情，我从这个角度上他讲不听，我再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不同的角度一直讲，难怪先生会烦。我只要讲一次顶多讲两次，听不听那是他的事，所以不要在两个极端里面跳，要不然就是拼命讲，要不然我就好算了，以后随他的，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反正讲他也不听，这个人就是这样的，讲不听，他讲不听是因为你讲太多了。如果只讲一次顶多两次的话，他有些一定会听的，你信不信？当然不是每个都听，但是有些他一定会听。我的软弱是什么？那有些人的软弱，有些人的软弱可能是太强势了，拼命讲拼命讲拼命讲，有的人的软弱可能是太弱势了，然后一讲一句话，一看先生好像没有在听，一看老板那个脸色不对，然后赶快就不敢讲下去了。有些人可能是太弱势了，那有些人可能是太情绪化，所以看他的心情，今天心情好他就好好来，明天心情不好他就全部都不来了。那你的软弱是什么？每个人不一样。那有些人的软弱可能是面子，我讲了人家不听很没面子，干嘛要这叫什么这叫什么，你讲了不听啊，自讨没趣，我干嘛要自讨没趣，这么没面子啊。也许有些人软弱是面子啊，那我怎么，我这样讲，我们每个人一定有软弱，没有人没软弱的。如果有人说没软弱的话，他的软弱就是他没有软弱，或者说他不知道他有软弱。那我怎么面对我的软弱，这个是问题啊。我的软弱是什么，我怎么面对我的软弱，我是不是能够勇敢的承认我有软弱，然后我去面对它，而是说是我不愿意面对，否认，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不跟他讲，是因为不是因为我害怕啦，是因为那个人你看，不是只有我不跟他讲，没有人跟他讲的，这个人不会改的。别人怎么样那是别人事，但是你我怎么样，我有没有做我该做事，这是我的事啊。我有没有在逃避否认我的软弱啊？ 然后试探，我们上礼拜又有提到，在我生命成长的时候一定会碰到试探，一定会碰到试探。做基督徒最简单的试探就是基督徒都是傻瓜，你有没有发觉基督徒都挺傻的啊？我们说 要爱人如己，对不对？要爱别人，人家对你坏，你也不要恨人，也不要记仇，然后不要报复。哎，你觉得怎么样？如果一个人欺负你，然后你不打回去，你的感觉是什么？你的感觉是什么？哈，吃亏了。而且人家会怎么看你？人家怎么看你？啊，笨，对呗？这个人怎么这么笨？人家打他，他不会打回去的。这人真笨。所以我说，基督徒最大的问题就是基督徒挺笨的，都是傻瓜，都是傻瓜。但是我可以跟你讲，如果不傻，不是基督徒。啊，要怕做傻瓜，就千万不要做基督徒。因为很简单，我跟你讲，天底下最傻的是谁，你知道吗？就是神嘛，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人，用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好，人家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然后耶稣还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哎呦，我都跟你讲，天下第一号大傻瓜。你要怕做傻瓜，你就千万不要做基督徒。好，那我也可以跟你讲，你以为不做基督徒就不傻啦？啊，他打你一拳，你打他三拳回去，你以为很聪明，下次他拿刀子捅你，你就拿枪来对付他，哎，这叫聪明，对不对？结果聪明的结果是什么？进监狱你去，哎，真聪明吗？啊，然后你做个基督徒，哎呀，要去教会。工作不能做这么多，做多了我心也乱了，然后也没时间读经，也没时间祷告，也没时间去聚会，不行。哎，你没看人家非基督徒，就给你一个礼拜七天，从礼拜一干到礼拜天，不停地干，人家赚的，人家现在年薪是多少，你知不知道？几位数字？六位还七位？我现在糊涂了，六位数字是吧？人家年薪，现在六位数字不算什么啊。人家年薪都是几个六位数字，啊，那赚那么多，然后也没时间享受，然后等到要进棺材的时候还舍不得，还又带不走，然后给看看旁边的人没一个好东西，我真把这我辛苦赚的钱给这些人，我一个都不甘心。所以有个富翁他死掉的时候，他很生气，钱没花完，然后他很生气，怎么办？他跟他的孩子讲说。你们把我放在棺材的时候，把我所有的钱都换成钞票放在我棺材里，我要带着一起走。然后他的大媳妇就跟他讲说，哎呀爸爸，这样子棺材太重，人家抬棺材的人很辛苦，然后呢你这样子黄泉路上抱着一大堆钞票你也不好走，我这样子好了，我帮你想个办法，我把你所有钱都存到银行里去，然后我写一张支票放在棺材里面，你黄泉路上就带着这张支票，你看又不怕抢匪，带着这张支票然后到那边去，再去那边兑换钱，不是很好吗？哎，你觉得这样子拼命赚拼命赚，走的时候花不完，然后气得要死，你觉得聪明吗？我可以跟你讲，天底下没有一个聪明人，都是傻瓜，只是你为什么傻。为耶稣基督傻，将来有奖赏。好，别太聪明，别太聪明，聪明的你想想看，那些聪明的到最后真聪明吗？好像基督徒傻，傻到最后结果真傻吗？亚伯拉罕跟罗德谁聪明谁傻，啊，大卫跟扫罗谁聪明谁傻，啊，以撒跟那个非利士人谁聪明谁傻，想清楚一点，然后再看看新约里面的那个保罗，本来是风光的不得了的，结果大马色路上一个经历以后，让他变成了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基督徒不喜欢他，犹太人不喜欢他，非基督徒也不喜欢他。我们现在看觉得他很风光，可是那个时候 他可是很可怜的，接纳他的人只有一个，刚开始只有一个，只有巴拿巴，然后来才开始多几个人接纳他。我所碰到的试探是什么啊？所以我们上次也有提到，说是试探跟试验哈，让我对试探的敏感度有多高啊？这个我们上礼拜有提到，然后还有害怕，这是我们上礼拜结束到的地方。基本上来讲，如果我们够仔细的话，够 sensitive， 够敏感的话，结果你会发觉说，人类的行为，绝大部分的行为都是害怕，都是害怕那个为动机的，好，都是害怕为动机。所以像我们刚刚讲说，女孩子年纪大到某一个程度，还没有出嫁，还没结婚的时候，这个时候她为什么拼命想要结婚？最主要原因，当然有很多原因，但是很多女孩子跟我讲，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啊，也可以说是怕孤单，但是我可以跟你讲，最主要原因其实是怕人家怎么看他，其实是怕人家怎么看他啊。所以我刚刚提到说是有女孩子到了某个年纪，然后就开始想要在基督徒里面找不到对象的时候，她就想要在非基督徒里面找。那非基督徒里面找的话，当然我们一般来说大家都不鼓励。那然后碰到这种情况的话，那我也有跟这些单身的姐妹谈一谈，然后讲讲看说，哎，我们的生活怎么样安排啊？我们除了如果说是除了家庭之外，我还有团契，我还有朋友，我还有工作，我还有家人，其他的家人、父母、兄弟姐妹这些啊，那其实我的生活还是可以多彩多姿，然后我还可以养小猫小狗，然后还可以种花，我还可以运动，还可以 shopping， 有一些那个叫做什么娱乐啊，我的生活还是可以多彩多姿的。甚至我还可以，如果我喜欢小孩的话，我还可以去义务的做一些义工。啊，我的生活还是可以多彩多姿的。然后姐妹大家都同意说，对对对，师母你说的对。其实我也知道说，其实就算没有家庭，就算没有丈夫，我还是生活可以多彩多姿的。可是什么？人家会怎么看我？啊，怕，结果搞了半天都是怕人家怎么看我。啊，所以我们刚刚讲说，哎，那个什么，我们家有难处，夫妻吵架，然后夫妻吵架其实很痛苦，很希望能够找帮助，可是为什么不敢讲出来？为什么不敢讲？为什么家丑不可外扬？为什么怕人家知道？就觉得我是个很糟糕的人，对不对？尤其是基督徒，哎，基督徒哇，一定是不爱主，否则家里怎么会吵架？啊，吵架其实老实说，只要是两个人在一起就会吵架，问题是你怎么吵法。好，你是很斯文的吵，然后意见不同，然后大家都能马上放下自己，然后问题就解决了，还是说我们就很个人非常坚持己见的，这样一直吵一直吵一直吵下去，然后非要把对方打死才甘心。好，怎么吵法？结果发觉说，我们大部分的时候其实是害怕为动机，害怕为动机，所以我即使有需要我也不讲出来，免得人家知道说，哦，这个人外面看起来挺好的啊，又漂亮又能干，在教会里面好像又服侍，好像都很好。如果我让人家知道，哦，其实我连每天灵修都没有，哇，多丢脸！我很希望能够找到一个灵修的伙伴，可是我怎么跟人家讲？我很想找个灵修的伙伴，因为我读圣经读不到一个礼拜，然后就落下来了。我怎么跟人家讲？多丢脸！我做信主信了十年了，啊，结果是在害怕，在害怕里面，结果生命没办法成长。 那我们上个礼拜，哎，上个礼拜有没有提到？我这样讲哈，其实属灵的人，合神心意的人，不跟不合神心意的人，譬如说扫罗跟大卫，我可以跟你讲，扫罗跟大卫他们两个人的差别，从某个角度上来说，是他们怎么处理害怕，是他们处理害怕的不同。谁不害怕？啊，只要稍微有一点智商的人都会怕，除非我没有智商，连小猫小狗都会怕。所以不要误会，不要以为害怕的人就是懦弱的人，就是不勇敢的人，没有这回事。我可以跟你讲，不害怕的人是无知的人，只要是有知的人都会害怕。勇敢的人是说我敢承认我害怕，并且我可以面对我的害怕，这个叫勇敢啊！我可以面对我的害怕，我不被我的害怕兜得团团转，这个叫勇敢。大卫也害怕过，但是大卫没有因为他害怕他就做不该做的事。那扫罗也害怕，但是扫罗在他的害怕里面，他被他的害怕兜得团团转。这就是合神心意的人跟不合神心意的人不同的地方。人对我的影响有多大？那东方人跟西方人的话，西方人比较是自我比较强烈一点，所以西方人好像人跟人之间的那个影响力也有，但是比较没那么强。但是东方人这个影响力好像很强啊，很怕别人怎么看我。所以西方人的话，他头发这边染成绿的，这边染成红的，他无所谓，人家怎么看他，他都无所谓。那东方人的话，哇，连穿个衣服，我这样子穿行不行啊？啊，然后一看自己的孩子，哎呀，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穿成这个样子去教会，哎呦妈，脸上都没光了。当然，我不是说小孩子可以随便穿着，但是我教孩子怎么样穿着的时候，是为什么教他怎么穿着？是因为以一个端庄，以一个圣洁为原则穿着，还是怕别人怎么看我为原则？好，那当然我们经常是 mix 在一起 mix 在一起哈。那也是因为端庄的缘故，也是因为圣洁的缘故，但是很大一部分到别的地方这样穿可以，可是到教会来千万你不可以这样子穿，否则人家以为我这个妈没管好。事实上的确是没管好，也不是没管好，因为管不了了，管不了了，就是怕别人。人对我的影响有多大？当然我这样讲哈，我不会说完全不要顾到别人的想法。那西方人的话是太不顾别人的想法，那我需要顾一下别人的想法，但是不是怕别人说我，而是说是我需要顾虑到别人的感觉，我需要顾虑到别人的感觉，我需要顾虑到我这样子做对别人的影响是什么。那譬如说我们家儿子好了，他在 teenage 的时候，他在高中的时候来教会的时候，他跟我讲说他到教会来要穿个拖鞋。我说你不可以穿拖鞋啊，当然你要问我说有没有怕人家的那种感觉，我可以跟你讲有，但是我自己知道说我必须要把这个东西拿掉，我不会因为要怕别人说这个牧师的孩子穿拖鞋来教会，好，我不能因为怕别人讲我，所以我叫他不准穿拖鞋。那可是我提醒他一句话，我说你自己想想看，如果你穿拖鞋来教会，别人会怎么样啊？会不会受你的影响？别人会有什么样的怎么讲，就是说你会对别人有什么样的影响？别人会不会说，哎，牧师的孩子都穿拖鞋，所以我们也可以穿拖鞋。就我们孩子跟我回一句话，他说什么你知道吗？他说放心嘛，不会的，因为大家都穿拖鞋，大家都已经穿拖鞋了。那我不相信，就后来一来教会一看，哎，果然是大家都穿拖鞋了。 anyway 我需要顾虑一下我这样子做对别人的影响是什么，我怎么处理我的害怕，然后害怕对我的决定有多大的影响。这些东西都问一下，然后我的安全范围有多大。 我的安全范围，如果说是我的安全范围，其实像我们刚刚讲哈，很多东西我们都是在我们的安全范围兜的团团转。你认为人家说你好安全，还是人家说你不好安全？好，对吧？人家说你好安全。可是圣经上有没有例子说？是哪一个例子？我想想看啊，好像是《使徒行传》里面有被鬼附的人，然后跟在保罗、约翰后面，然后说什么什么神的使者啊，什么什么，结果保罗叫他闭嘴，有没有？哎，那他不是说保罗好，不是保罗，那个彼得说彼得、约翰好，那彼得、约翰为什么要叫他闭嘴？我可以跟你讲啊，其实重要不是人家说你好不好，而是谁说你好。有些人我都在想说，哎，拜托他不要说他上陈师母的课，然后说陈师母的课很好，因为我觉得这个人，如果他说他上了陈师母的课，然后还说陈师母的课很好啊，然后看看他的行为，我真的觉得说，你知道我的意思。所以有些人还是不要说你好比较好。有些人我听见他说我上了陈师母的课，我觉得非常糟糕，我觉得这样子我还觉得安全一点，因为大家都在看说每个人是什么样的人。最重要的其实不是谁说我好，而是神怎么说我。然后下面我们看一下成长哈，我们已经今天好像时间到了吗？现在几点？
10:15。
哦，是到10:30啊。哦、OK， 是到10:30吧？我都糊涂了啊。生命成长的现象，我这样子讲哈，只要是一个生命，一定会挣扎。只要是生命一定会挣扎，就像我们上个礼拜讲，这刚才讲说人最不喜欢的就是挣扎，但是很不幸的是说是只要是成长的生命一定会挣扎。最简单的一个小孩子，当他要从母亲肚子里出来的时候，正常情况请问他挣不挣扎？挣不挣扎？非常挣扎。所以他们有的人说这个小孩子让他自然生长，让自然生产，让他从母亲的阴道里面让挣扎的出来，然后这个孩子他才健康才茁壮。剖腹产出来的孩子通常他们会说其实比较 weak， 其实比较弱。好，挣扎是一个正常生命成长的正常现象。小孩子一生出来以后，生出来的过程他就已经在挣扎，生出来以后继续挣扎，他会哭，手脚不停地动，然后动到某一个程度他要走路的时候，请问走路挣不挣扎？非常挣扎。你看他走路，有时候我看小孩走路，哇，好辛苦哦，站起来站不起来，啪一屁股坐下去，然后坐下去以后，请问他就会，哎呦，挣扎太辛苦了，所以我不挣扎了，会吗？他继续挣扎。哈，一个正常成长的生命是一个不停挣扎的生命，是一个不停挣扎的生命。所以加拉太书里面讲的说是圣灵和情欲相争，情欲和圣灵相争。罗马书里面讲说我们是选择做义的奴仆还是选择做罪的奴仆。所以有基督徒刚受洗的时候，我这样讲哈，刚受洗的时候，或者说刚接受主的时候，哇，好开心啊，哇，接受神真好，然后好像全身都轻飘飘的，因为罪没有了嘛，哈，然后全身轻飘飘的，然后很开心，平安喜乐，很开心，没有错，这是正常。但是很不幸的是说，我可以跟你讲，做基督徒做了一阵子，过了一阵子以后，过个半年、一年、两年以后，发觉怎么样？哎，发觉不对劲了。怎么搞的？要跟人家吵架的时候，吵了也不舒服，不吵也不舒服。不吵的时候不舒服是什么不舒服？
心
里
不下气。
啊？ 心里窝了一口窝囊气，然后不吐出来真不舒服，然后自己都觉得自己很窝囊。你不要说人家看我觉得窝囊，我自己都觉得自己挺窝囊的。好 ，always have the last word， 永远都要做一个说最后一句话的人，做结论的人才行。不吵我的老我，让我不舒服。吵完以后你舒服吗？也不舒服，不该讲的话全讲出来了，那该讲的反而没讲。啊，本来是吵这件事情，结果吵，吵到最后，连他妈他爸全都吵出来了。连结婚的时候，我们刚开始我们结婚的时候，你爸是怎么对我的，你妈是怎么对我们的 wedding， 我们的婚礼怎么样，哗，全都吵出来了。30年以前是全吵出来了。那这是一个正常基督徒啊，所以有人打比喻说，好像一个人心里面有两只狗，一只白狗，一只黑狗。啊，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两只狗一起叫，因为我很简单，我也有老我的生命，我也有那个新的圣灵的生命，两个生命都有。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拿一块肉，哎，我要喂哪只狗？喂哪只狗？喂了白狗黑狗叫，喂了黑狗白狗叫。然后糊涂一点的基督徒的话，今天喂白狗，后天喂黑狗，然后两只狗一起都不死，然后长得也没长到哪去，然后都活在那里，然后永远都在挣扎，永远都很痛苦。然后呢，傻一点的基督徒就拼命喂黑狗，拼命喂黑狗，喂白狗要死不活的，碰到事情白狗再也不叫了。然后这个非基督徒怎么样？大家看起来怎么样？还跟非基督徒没两样，除了礼拜天去教会以外。啊，聪明一点的基督徒就只喂白狗，只喂白狗。过一阵子以后，黑狗就饿得没力气了。啊，所以基督徒，你自己选定一只狗去喂，只要喂一只，千万不要喂两只，喂两只你痛苦一辈子。只要喂一只的话，我可以跟你讲，你痛苦一阵子，半年一年，慢慢发觉说，哎，好像那 so bad， 啊，再过一两年以后，发觉说，哎，还挺顺的，然后慢慢就越来越开心了，越来越开心了。是的，需要挣扎。那也有姐妹跟我讲说，哎，师母，你都在跟我们讲这个，都在跟我们讲说，哇，基督徒好辛苦，生命成长要挣扎，那而且好像看起来好像要挣扎一辈子。是的，我可以跟你讲，是的，要挣扎一辈子，但是刚开始很痛苦，后来的挣扎就容易很多了。我们干嘛活得这么辛苦？人生就这么短短几十年，挣扎的这么辛苦干嘛？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你知不知道如果你不挣扎的后果是什么？如果基督徒不挣扎的后果是什么？啊，有姐妹跟我讲说，师母，你告诉我说，不管我先生怎么对我，不管他那个脸色有多难看，不管他是对我咆哮也好，骂脏话也好，骂我妈也好，我都不要回嘴，我还是和颜善气的，和颜悦色的跟他讲话，不要跟他吵。师母，我觉得我这样子很痛苦。我说，哦，你这样子很痛苦啊，可是如果你不这样子做的话，后果是什么？那这姐妹讲什么？哎呀，那后果那还得了，我们这个家整全完了，我的孩子也受伤害，也不得了的。我说，姐妹，你有没有听到你自己在讲什么？她说，啊，我讲什么？我跟你讲说，如果你不跟你先生吵的后果是什么？哎呀，我家全完了。那么请问我跟你讲，这样不要跟你先生吵，好好跟他讲，你觉得很痛苦吗？他想想，哎，对哦，好像很值得哦，虽然心里不舒服，可是很值得。然后这个姐妹慢慢跟我讲，她说，师母，其实我先生还是有改变的，只是他改变的没有达到我的标准而已啊。其实他已经没有像以前骂那么脏那么难听的话了。很多时候我们都希望，怎么讲，就是说我的生活是一个凡事平顺的生活。当我的生活不是凡事平顺，我旁边的人全部都是怎么讲，都是照我想要的来，只要他不照我想要的来，我就觉得好像我的努力全是白费的， 好像我的挣扎全部是白费的似的。但是我可以跟你讲，所以我在基督教辅导里面我也讲说，我们照着神的话语来做，绝对是我所有可能性里面最好的可能性。是不是能够达到你的标准我不知道，大部分的时候我跟你说实话恐怕达不到你的标准，因为我们的标准都是天堂的标准。我们的标准都是天堂的标准，以后再也不要有吵架了，以后先生永远都是和颜悦色，以后太太永远都是顺服的像小猫，好，以后孩子永远都是我跟他说一他就一，跟他说二他就二。我们的标准都是那个 perfect， 都是那个天堂的标准。好，所以我们会觉得说，哇，我照着神的话语去这样子去做，做了个半天，结果好像还是不怎么样。哎，你不去做的话，你看看结果是什么。好，我承认挣扎不舒服，放下自己的理，放下自己的面子不舒服，但是我可以跟你讲，你不挣扎不放下这些东西，后果更糟糕。这些经文自己回去看好了。所以对基督徒来说，最大一个，我不能讲最大，很多最大，对基督徒来说很多成长的拦阻，其中之一是说是我的期望，我的期望啊，结果我的期望变成决定我要不要成长，而不是我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我经常讲说，基督徒你的期望 千万要放对地方。如果你的期望是在别人身上，我希望我照着神的话语来做，然后别人就会怎么样的话，我可以跟你讲，你的期望放错地方了。你的期望应该放在说，我照神的话去做，然后我就变成什么样的人。啊，所以有很多姐妹跟我讲说，师母，我照你的话去做，结果是失望。我说结果是失望，那你的希望是什么？我的希望是，譬如说好了，如果先生有外遇的话，我希望我先生能够回头，不要再跟那个女人在一起。哎，我说拜托，我教你的是说你怎么做。如果我们的期望要放在别人身上的话，那恐怕有些时候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他自己的决定。好，人跟人之间，我可以跟你讲说，基本上人跟人之间是这样子一个关系，这个是我，这个是别人，这个是神。有一部分地方我跟人是可以怎么讲，就是 overlap 的，重叠的，但是也很大一部分是说这个人他自己的决定，还有神在这个人身上的带领。好，很大一部分是这个人自己的决定，然后也有一些是神在这个人身上的带领。我没有办法决定这个人怎么样，我怎么做这是我的事，我做完以后他会怎么样，那是他自己的事，跟他和神之间的事。我们的期望放对地方，如果说我这样子好好的来，我期望别人怎么样的话，我只能说是你的希望放错地方了。所以是的，有可能你会失望，有可能你会失望。挣扎，我的希望放在我自己身上，我变成一个温柔谦卑然后有弹性，不是什么事情都要照着我这样的方式来才可以的。好，那成长的现象，像我们刚才上礼拜刚才也有讲到说，生命的成长需要时间。那成长的现象，我们每个人成长需要时间。那成长的现象，一个是说是这个频率，譬如说发脾气的人好了，他的频率有没有降低？以前 人家他听到别人不同意他哈，他说什么别人不听他的话，马上发脾气，十次发十次脾气，但是他自己知道说是哎，我必须要尊重别人，每个人神可以在他身上有不同的带领，并不是我认为好的每个人就得非听我的不可。他愿意改的时候，请问是不是马上再也不发脾气？是不是马上再也不发脾气？不是啊，十次这样的事情，结果他发了九次脾气，请问他有没有在进步？有，
有
啊，频率降低，但是别人不知道，别人看他，哎，这个人还是坏脾气。你看他上了辅导课，上完了三个月回来，结果还是坏脾气。啊，可是他自己知道，其实他已经有在改，有在好啊。所以这些东西 take time。那所以我刚刚讲说，半年一年自己可以看到说，哎，我有几次没发出来啊。我想到说是，哎，神在他身上可能有不同的带领啊。那我没有办法改变他的心，我不要强迫他的行为，我不要用发脾气的方式来强迫他的行为。那他自己知道他有改，别人不知道。过个两三年，一两年，两三年，大家都发觉说，哎，这个人挺不错的，以前天天发脾气，现在好像偶尔发一次啊，好像进步很多了。然后幅度减低。以前害怕的时候，哇，我一害怕的时候，我整个没有办法 function， 什么都没办法做啊。现在我害怕，但是害怕过一阵子，祷告过一阵子以后，我该做的我还是可以去做。以前害怕的时候，哇，我就该说的不敢说，该做的不敢做。现在害怕完以后，过个一两天，我该说的还是说，该做的还是做。那我已经在成长了，我已经在成长。然后敏感度，以前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不对，我都认为我是有道理的。然后人家跟我讲我哪里不对的时候，我马上就反击回去，然后我有一万个道理来告诉别人我的理。但是现在我开始有敏感度，当别人跟我讲什么时候，我马上的感觉还是打回去，还是 找一大堆 excuse， 找一大堆道理。但是后来慢慢的我可以安静下来想想看，哎，他讲的是不是有道理，他说我非常强势，我是不是真的有一点强势，可能好像是有一点哦。好，那我会回过头来想一想，我的敏感度已经在增高了。给自己一个评估，给自己过个半年一年的时间，千万不要这个礼拜跟上个礼拜比，然后今天跟昨天比，因为人正常的情况，那个属灵状况都会高高低低，高高低低，然后心情也会高高低低，高高低低的。所以今天比昨天好，并不表示我的生命有成长，然后今天比昨天差，也并不表示我的生命在萎缩，因为人正常的生命都是高高低低，高高低低的。所以一般来讲吧，人的生命成长，有人说好像拿着悠悠走楼梯，上上下下，上上下下，但是长时间来看，我是在往上走，这个就是生命成长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用感觉来决定事情的话，就会觉得说，哎，我昨天挺属灵的，哇，昨天看到谁都觉得很可爱，然后今天，哎呀，今天真的是很糟糕，今天看到谁都觉得很可恶，啊，这个是生命正常现象，并不表示说我今天的生命比昨天糟，只是说是我在一个起伏里面，我在一个起伏里面，好，那重要的是看一个长期的果效哈。我想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边，哎，好像又没有给时间大家谈一谈，下礼拜一定要给大家时间谈一谈。我想我们今天就结束在这里。原则上这个课是到十月中左右把所有该教的教完，那然后十月中十月底开始会给大家操练，会给大家经文操练啊。你看讲义第四页开始有经文操练，或者你可以有自己喜欢的经文，有自己喜欢的经文可以啊， 我们下个礼拜再开始讲一下这些，可以开始稍微有一些把这些读经的时候就可以稍微有一些把这些成长放在这个经文里面，看看我们怎么样在一段经文里面看看我们的生命怎么成长。好，我想我们今天就先结束在这边，有点结束祷告。主，谢谢你，你赐给我们一个永恒的生命，愿意主我们从你从耶稣基督那里得到永恒的生命的时候，主我们不视为理所当然，也不把它放在一边，然后照样过我们每天的生活。愿意主我们从认识耶稣基督那一天开始，我们已经有永恒生命的时候，主我们每天都活在永恒的生命里面。愿意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主我们都学习是为你而做，为你而活。主或许我们没办法一下子马上做到，但是在每一件小事情上一点一点的带领我们，可以越来越多的想到你，可以越来越多的想到说是主这件事情你要我怎么做。谢谢主，祝福我们这样的聚集，也愿意我们能够成为我们身边人的祝福。谢谢主，还是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